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五，农历10月22，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结束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巴西利亚；
习近平会见摩洛哥王储哈桑；
王沪宁在海南调研；
国新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多部门负责人介绍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有关政策措施。
今年下半年首场寒潮天气，明天起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应对降雪降温。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称，对乌克兰实战测试了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
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高官发出逮捕令，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11月2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后，乘专机启程回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巴西利亚报道。
访问成功，友谊万岁！
习近平乘车赴机场途中，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挥舞中巴两国国旗，高呼“友谊万岁”。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访问成功，友谊万岁。
离开巴西利亚时，巴西农业部长法瓦罗、矿产和能源部长西尔维拉、港口和机场部长科斯塔和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等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离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卡萨布兰卡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西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途中，在卡萨布兰卡做技术经停。受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指派，摩洛哥王储哈桑、首相阿赫努什专程赴机场迎接习近平，并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哈桑王储进行了亲切交谈。习近平请哈桑王储转达对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摩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双方务实合作富有成效，各领域交往日益活跃。2016年，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他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推动中摩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支持摩洛哥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愿同摩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愿同摩方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哈桑转达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表示摩中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感谢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给予摩方宝贵支持，摩洛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摩洛哥王室和政府均坚定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摩中关系，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汉语和中国文化深受摩洛哥人民欢迎，希望加强两国人文交流。摩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立场相近，摩方愿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稳定。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0号到22号在海南调研。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王沪宁先后到海口、琼海、三亚，深入港口综合客运枢纽、大中学校、台资企业、 黎族村寨、科研机构、历史文化街区、宗教场所等调研。他表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决策，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任务。统一战线工作，要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发挥侨智侨力方面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更好满足台胞侨胞创业兴业、学业就业等需求。要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更好落实到学校教育、乡村建设、社区建设、文化旅游、文明创建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在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建功立业。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统战工作领域改革任务落实，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沪宁还到海南省政协机关、三亚市政协机关调研，看望在海口、三亚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发挥好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不断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贡献力量。石泰峰一同调研。
国新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商务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有关政策措施，表示将抓好外贸领域政策落地落实，帮助外贸企业稳定单拓市场，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据悉，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6万亿人民币，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2%。中国的出口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寿文22号就最新出台的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表示，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了 11.5%， 占中国外贸比重将近 6%。 在最近签订升级的自贸协定中，都已把跨境电商作为新的条款纳入其中。
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世贸组织关于电子商务的协定的谈判，我们也希望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谈判呢能够早日结束，这样我们能够和更多的 WTO 的成员能为跨境电商这个代表一个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业态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环境。
据悉，除了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有关政策措施包括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推动绿色贸易、边民互市贸易、保税维修创新发展等九个方面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负责人刘烨表示，将持续加大金融支持稳定外贸发展的力度，包括注重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持续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环境等，推动对外贸易持续向好。
今年一到九月呢，企业外汇套保的比率27%，新增的汇率避险首办户超过了3.2万家，中小微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呢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今年前三个季度，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8.9万亿，同比增长了约15%，跨境人民币业务呢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降低了外汇市场波动对企业的影响。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全新设立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表彰等四大亮点特色项目，展现中国及世界互联网发展重要成果。总台记者于晨、蒲佳怡，浙江台记者马新宇报道。
本届峰会围绕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线上线下参会，共话数字未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年迈入第11个年头， 峰会推出了四大亮点特色项目和活动，实现高规格、高水平、高标准开局和精彩亮相。
全新设立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共有来自全球的7位领军人物和14家知名企业获奖。成立世界互联网大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启动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搭建学术交流和思想对话的机制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设立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数字研究院。
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40多个大模型及垂直大模型集中亮相，10多个具身机器人展示在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吸引了53个国家和地区的665家企业参展，总数量实现新跃升。其中，境外参展企业和机构145家，创近年新高。任贤良表示，
未来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将以此次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探索形成开放多元的国际交流合作新局面。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浙江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近期，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项目持续推进，取得重要成果。总台记者夏洲、丁飞报道。
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林家滩、东山村等中心聚落，迈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江苏东山村遗址揭示出松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实施分区埋葬等重要遗迹，显示出存在有高于一般聚落且稳定的政治实体，对各中心聚落的结构和演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林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墓葬西侧的辽蓟遗存，对外侧壕沟进行了发掘，深化了对林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林家滩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张小雷：
我们从2024年的5月份开始发掘，发掘地点主要集中于林家滩墓葬祭祀区的西侧，围绕2023年度的发掘区周边，进一步揭示林家滩墓葬区西侧的祭祀遗存的全貌。
良渚遗址是古国时期第二阶段的代表，目前已基本完成遗址调查和详细勘探，新发现水坝20多处，揭示了水利系统完整结构。良渚遗址群发现的遗址数量增加到300多处。考古还显示，良渚古城城内居民除了贵族和宗教人士，多为从事玉器、漆木器、石器等加工的手工业者，而没有发现有任何农民的线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持续的研究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多元性的认识。
就除了这个中心都市以外的那些基层聚落，我们的认知也有很大的发展。基层聚落里边呢，在当时呢，它也有很多分工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对于良渚社会哈，特别是它的良渚晚期的社会的多元性吧，有了明显的这个提升。
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通报，今年10月以来，全国共接报火灾7.7万起。户外火灾显著增加，农村火灾持续上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冬季天干物燥，历来是全年的火灾高发期。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高级指挥长王伟介绍，冬季火灾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乡镇农村地区亡人火灾多发。
10月份以来，全国发生6起较大火灾，其中有5起都是发生在农村的自建房。现在咱们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实现集中供暖，冬季的用火用电的取火行为啊，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乡镇农村的地区较大的火灾也是占城乡总数的54.1%。
在冬季，居住场所小火亡人现象也比较突出。王伟介绍，近5年年均接报冬季住宅火灾9.6万起，亡697人，分别占冬季火灾总数的36.9%和82%，是火灾亡人最为多发的场所。
冬季接报电器故障、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分别在冬季火灾的27.5%和22.6%，是冬季火灾的最主要原因。
国家消防救援局森林草原灭火和航空救援司一级指挥长马玉春介绍，据预测，秋冬防后期，华中、华东、华南、西南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将比较高，需要重点加强防范。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了6400余人和8架直升机，在25个省份靠前驻防。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年下半年首场寒潮天气过程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以及雨雪天气。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做好应对和防御工作，确保民众生活和安全生产不受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明天开始，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将迎来降雪天气。随着气温下降，这几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迎风渡冬煤炭保供工作马力全开，调度室里中采疾控员通过互联网远程连接操控，位于井下的采煤机按照预定程序开始割煤。目前公司每天生产原煤50000吨左右。公司营销中心主任庞晓东：
我们要加强组织发用，首先是保证那个火用那个满负荷发用，加强与太原局、沪铁局的沟通联系，在火车发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及时启动汽车发用，保证产出的煤能够用得出去。
未来几天，一股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下降8至10摄氏度，局地下降10至12摄氏度。河北电力部门与气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寒潮天气预警，完善电力保供应急预案，对煤改电台区和电采暖重点用户进行7×24小时用电监测，为农村冬季取暖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无极限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金明明：
我们组织9个供电所在早中晚用电高峰时段，利用无人机飞巡、红外测温、超声波局放检测等技术手段，对88条煤改电线路开展拉网式巡视检查，及时消除发现的故障隐患和设备缺陷，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明天起雨雪、大风、降温将在河南组团上场，局地降温超过10度，北部、东部局部将出现寒潮。河南周口太康县组织160多名农技专家分赴各乡镇，指导种植户加固加厚棚室，保障大棚内温度适宜。河南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红介绍，寒潮降温天气对设施农业、陆地蔬菜生产有一定不利影响，但对冬小麦的生长有不少益处，种植户可因地制宜做好冬小麦越冬管理。
此次降水天气有利于麦田土壤的增伤蓄伤，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同时伴随的这个降温过程也有助于小麦抗寒锻炼，有利于减少小麦的养分消耗，增强抗逆能力。建议广大农民朋友根据小麦苗情和伤情做好小麦的冬前管理。
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晚将在海南三亚开幕，目前各代表团已全部抵达三亚，赛事各场馆准备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三亚体育中心白鹿体育场是本次运动会举行开闭幕式的现场，这里也将为运动会的多个竞赛和表演项目提供场地。新建的场馆在运动会后将会对市民开放。北京城建六集团总工程师高文光表示，
屋面结构就用了一种碳纤维锁，它与传统的钢锁相比，截面减小了40%，重量降低了80%，这是全球第一次将碳纤维材料使用在大跨度空间结构当中。
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18个竞赛项目和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目前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运动员们全部抵达三亚。新疆代表团达瓦兹项目运动员阿迪利表示，新疆代表团将参加7个竞赛项目的比赛，还将参加达瓦兹等6个表演项目。
我们的运动员特别高兴，有些运动员还第一次来这个三亚，这么美丽的城市，我们要一定要努力，又要好的成绩。
本届运动会上，香港和澳门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澳门代表团运动员何子豪：
有幸代表澳门，透过这一次体育运动会可以推广澳门的传统体育。
香港代表团运动员黎奕希表示，希望和各少数民族健儿交流切磋，进一步开拓视野。
最主要是能跟其他省份啊，因为这个很难得的机会是4年1次嘛，然后就希望能够跟他们交流学习一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推动农民工就业增收更好融入城市。
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明确学校每学期应面向师生和家长分别组织开展一次食品安全及满意度测评，并将意见及整改情况向师生和家长反馈。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十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31.9亿千瓦，同比增长14.5%。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7.9亿千瓦，同比增长48%；风电装机容量约4.9亿千瓦，同比增长20.3%。
水利部今天发布，珠江压咸补淡应急水量调度实施20周年，累计调水756亿立方米，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退役军人事务部日前与韩国国防部就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达成一致。韩方将于11月28号向中方移交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今天公布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相关信息包括英烈姓名、职务、生卒时间。这份名单是首次对外完整公布。
外交部今天宣布，中方决定自2024年11月30号起至2025年12月31号，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马耳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日本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至此，中方免签国家范围扩至38国。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发表电视讲话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进行了联合打击，在打击中俄军试验了新型中程导弹，以作为对美西方行动的回应。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愿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同时为事态的任何发展做好准备。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
普京在讲话中称，俄军在当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进行的联合打击行动中试验了代号为贞子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能以10马赫的速度打击目标，目前没有反导系统有能力拦截这种类型的导弹。普京强调，实验的导弹没有搭载核弹头，在实战条件下测试贞子高超音速中程导弹是对北约国家侵略俄罗斯行动的回应。普京说，19号和21号，乌军分别使用西方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和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和布良斯克州的设施。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这些导弹，敌方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普京表示，目前俄乌冲突开始具有全球化的元素，局势正在进一步复杂化，俄方希望采取和平手段，但也做好了事态向任何方向发展的准备。如果俄乌冲突发生任何形式的升级，俄方将果断采取对等的反击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乌克兰外交部当天表示，已就俄方使用新型武器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一事向合作伙伴通报了情况，并与联合国、北约等进行了接触。此外，乌克兰还敦促合作伙伴和盟友采取具体行动，加强乌克兰的空中防御力量，为乌克兰提供能够拦截俄方此类导弹的防空系统。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1号，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同时以军继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地面军事行动，并对包括离首都贝鲁特在内的多地发动空袭。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根据以色列官方消息，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使霍克斯坦在耶路撒冷就以黎停火问题进行了会谈。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高级国防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存在较大的可能性。不过黎巴嫩方面似乎对停火协议草案的内容仍存在异议。路透社21号援引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黎方正在寻求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以确保以军更快地撤出黎南部地区，并确保双方都拥有自卫的权利。黎方拒绝任何侵犯其主权的行为。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布战报称，自当天凌晨起，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多个地点的居民连续发出所谓撤离令，并出动战机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该地区的指挥中心、武器库等多个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连续发动4轮空袭。除空袭之外，以军仍在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行动。在21号，在加沙地带南部，以军先后空袭了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安全区，总计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还空袭了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群民众，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21号表示，目前加沙地带 80% 的区域都是高风险地区，加沙北部的民众仍然处于以军的围困之中，已被剥夺人道主义援助超过40天之久，而在加沙全境也只有很少的援助物资被准许进入。
本台消息，国际刑事法院21号在海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迪亚卜·易卜拉欣·马斯里发出逮捕令。该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被指控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声明详细列举了他们被控的罪行，包括故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以及故意剥夺加沙平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药品、医疗用品、燃料和电力等。马斯里被指控自2023年10月7号起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内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1号在平壤举办的国防发展2024武器装备展开幕式上强调，要推动武器装备更新升级和尖端化发展。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21号审议伊朗核问题，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通过对伊朗施压的新决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和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和欧洲三国政府的破坏性做法，指出伊朗核问题只是这些国家推进非法目标的借口。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发布人口动态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日本国内新生儿人数为 54.167 万人，同比减少 5.2%。据此推断，预计日本全年新生儿人数将低于70万人。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古勒姆地区一车队21号遭到袭击，该车队有超过10辆车，其中5辆以上遭到袭击，造成至少42人死亡。
据印度海军官员消息，一艘载有13名船员的印度渔船22号在果阿海岸附近与一艘印度海军潜艇相撞。印度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11人获救，但仍有2人失踪。
法国政府21号宣布，近期强降雪导致法国西部当天约有17万用户断电，巴黎戴高乐机场出现严重的航班延误情况。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演玲、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